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立冬快乐，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哇、哎、这个不知不觉就立冬了。
对呀、啊、正式进入冬天啊。
嗯，
不过呢，我知道在北方呢早已经是冬天了。
嗯，
这个是对我们南方人来说的。
对，确实哈，这几天也感觉到凉了。
今天我看到刘芳老师已经开始了秋装啊、哎、不是冬装、啊、
其实
上阵了。
对对，在比较南方的这边呢、其实我们的冬装呢也像北方的秋装差不多哈。
对对、那无论如何呢，立冬呢，这个南方这边呢应该吃汤圆啊、或者是酒酿圆子、但是呢我知道在北方呢就是下面条啦，吃饺子、那刚才文慧就听说了我们的刘芳老师呢今天呢朋友约了他要一块吃饺子，对吧？
是
庆祝立冬。
哎，是，那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冬天呢大家可能都喜欢吃一点热乎的东西、
是，但是要注意啊，不要吃的太多了啊。还是呢要多多的保养我们的肠胃啊。那说到立冬呢，这个季节交换呢，有一些时候呢啊，可能会引起一些的病菌，譬如说呢过敏，
对
啊，这是其中一个。还有冬天呢很干燥，那所以大家呢也要多喝水哈、多注意保养自己的嗓子，这个是对文慧还有刘芳老师说的啊。
是，
那早晨起床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缓一缓，在起身下床，特别是对我们当中呢比较啊大姐大哥的，比较长辈的，譬如说我们的荣阿姨、我们上海的张大姐啊，真的要缓缓再起身下床。其实呢日常呢有一些动作呢或习惯也要注意的。
就比如说哈，以下列出了九种姿势，回膝、回腰、回骨、
那九种呢，我一发现这个九种里头呢有几样我都犯了，我立刻就在想我是不是应该要改了啊。第一就是呢背单肩包
啊，
这个很多女士都有的，
对，重量压在一边上、
而且我发现呢、有人是可以两边的换的、譬如说他背一下右肩，背一下左边、但是呢文慧向来只能背右边、所以这个呢我真的要提醒自己啦，改一改双肩包啦、或者是换啊。
是，
第二是窝在沙发里
啊，整个蜷在里边哈。
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虽然很舒服啊。
还有就是趴着睡午觉，
哎呀，
也是对整个脊椎骨不太好哈。
对，这个刘芳老师跟文慧，还有我们很多同事啊，包括凌晨牧师，可能都要想一想怎么改了啊。第四个姿势呢，就是稍息站立，把身体的重心放在一条腿上。
如果你是重心放在中间就还好啊，
就两条腿支撑着。
对。对，如果是侧在一边就不太好了。
好，第五个姿势是什么呢？
低头玩手机。
哎，这个基本上我们都犯了啊。怎么办呢？想想啊、怎么样节制。第六呢是
翘二郎腿，这个也是改不了的感觉，有时候、
我记得我曾经呢在节目当中呢分享过啊、这个就是呢原来那个腿会抖动呢、千万不要以为是不良习惯，有的时候可能是跟他的脑神经有关系的啊。好，第七个姿势呢是搬重物的时候呢腿不打弯，
哎，这个很容易闪腰哈。
对，就是直接你就去搬它的，
你要蹲下比较好。
对对，第八个姿势是头和肩夹着这个手机打电话，
哎、
你想想看，那哪里受伤呢？你的脖子还有你的肩膀。
对，还有第九个是蹲着摘东西哈，因为蹲着会很久嘛，这样。
对啊，特别是妇女啊，我们要提醒啊，蹲着摘菜。或者是剪菜，
对
啊，这些是家庭妇女呢一定要注意的。 这九个姿势呢会毁膝、毁腰、毁骨，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改了。这个也是呢对刘芳老师对文慧的一个提醒啊，包括现在呢听节目的时候呢，请我们也
起来动一动。
今天呢星期二呢，我们仍然会有星期二的专栏跟随耶稣的脚踪行，那陈长老会和我们呢分享耶稣的比喻。
好的无比，每一天。
雅各的神。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上帝的选人之道每每叫我大惑不解，有些人一无是处，但是自从上帝临到他，就像脱胎换骨那样，不只是对家庭朋友，甚至是对所处的世代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犯错的时候能够立时醒悟回转过来倚靠上帝，这一点儿也不容易。雅各学会这个功课之前，曾经走了许多冤枉路。他从哥哥以扫的手里夺取了长子名分之后，换回来的是14年漂泊异邦、孤独流放的生活。年老的时候，雅各被骗上当。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10个儿子竟然瞒天过海、捧笔为奸，把他最疼爱的约瑟卖作奴隶。但是佳音尚存，神的恩典临到每一个认识自己本来面目的人，不管他原来是骗子、是说谎者还是光棍儿。软弱失败会驱使我们往上帝那儿去，上帝伸出双手来饶恕、接纳、怀抱，他与我们同在，触摸我们的内心，按他的形象改变我们。请你花点时间读读诗篇第46篇，它是这样开始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它是这样结束的：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上帝这坚固的高台不只是我们的避难所，也是一切人的避难所，包括了无赖和骗子，例如21世纪的雅各。雅各遇上全能者的时候，他的名字从雅各被改为以色列，这记载在创世纪35章10节。雅各不再是无赖和骗子，而是上帝的儿子，身份尊贵，是由上帝的灵亲自改变的人。今天上帝仍然忙碌地不断促使无数男女的生命改变过来，点石成金。是的，雅各的上帝仍旧是我们的避难所。个人反思，你是不是相信不管你现在的光景如何，神仍是你的神，他仍是你的避难所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谢谢周彩云老师在我们当中的分享啊，萨拉博士的著作，在早上呢带领我们一起来灵修。那今天特别提到啊，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不管他以前是怎么样的坏法，但是只要他认识了耶稣，信靠了耶稣，他的人生就翻开了新的一页了。
是。那在每一个时候呢，我们都可能会受到一些的挑战哈，那不管是 可能刚开始接受了主耶稣的时候就觉得哎，生命翻转了，但是在走着走着走着，哎，怎么又被绊倒了一下，
又走回老路了
对对对，
这个旧路。但是不要忘记了，只要我们愿意呢，随时转向耶稣，我们都可以重新的开始啊。特别呢，在今天呢，我们一起安静灵修的时候呢，听到了非常宝贵的诗篇46篇。那如果大家呢现在可以的话呢，你翻开诗篇46篇，你看看它的开始是怎么说的。
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嗯，这是开宗明义啊，给我们的一个宣告，信心的宣告，也是呢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和安慰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陈弟兄的避难所，是新生命的避难所，是济南李姊妹啊，还有劝慰子，还有我们的荣阿姨啊，还有我们的小薇萤火虫，哇，是我们这么多人爱住我家，我看到了、
哎、
是我们这么多人的避难所。当然我更知道的是，现在仍然有很多的主内家人也是透过收音机来收听，不要忘记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看看46篇结尾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哇，一头一尾呼应得很好，不要忘记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今天不管他过得怎么样，要记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患难中随时帮助，敌随改变，神随动摇，我们也不害怕。城市居高者居住的神所，身在其中，身在其中，这城必不动摇。我们要休息，我们要休息，要知道它是神。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患难中随时帮助，虽改变山虽动摇，我们也不害怕。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欢喜，我们要起舞，他必成就大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信靠他必得胜。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患难中随时帮助。地虽改变，山虽动摇，我们也不害怕。这城市至高者居住的圣所，身在其中，身在其中，这城也不动摇。我们要休息，我们要休息，要知道它是神。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欢喜，我们要起舞，大地成就大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信靠他必得胜。我们要欢喜，我们要起舞，大地成就。
张弟兄，您在线了吗？
张弟兄
在
线
了。
在
线
了。
哎，张弟兄，
我唱那新闻诗歌，由我这个自己的口琴伴奏。
好，哎哎哎，来。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都认彼此就认同，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哇，很棒哇！
因为您是团队啊，您是另外一个人帮您吹口琴
伴奏，对，
我以为是张弟兄自己吹，
我是另外，我是昨天晚上吹一吹录好的音频
啊，你自己吹的
啊，您呢已经让我们弟兄姊妹呢也惊艳了一番了，好像呢江南外语说张弟兄好棒啊，木之半夏说您的口琴吹得不错，好有才华，
是
浙江的陈姊妹说您唱得好优美啊，
琢磨的，哎，感谢神点点。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2017年11月7号星期二早上啊，立冬的这一天的线上今天，这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有刘芳老师，有文慧在这儿。
嗯，是。那我们经常讨论这个年轻一辈和老一辈哈，就比如说啊，当然文慧老师是非常的不像上一长辈的。
好了，你不用解释了。刘芳老师是很年轻的，90后啊。其实呢啊，最近呢对文慧来讲有点感叹的就是呢，我们有一位呢电台的资深同工，已经退休多年的我们的老同工了，那回来电台看看我们，可能我们当中呢有一些听众朋友，一些主内家人呢是熟悉的，是叶明道老师，我们通常称呼他叶老爷，对了，叶老爷。那么他的妻子还有叶老爷还有他的儿子啊，分别呢就是跟我们呢一块呢吃饭，接着呢就上来电台呢看望我们啦，那拍了很多张的照片啊，因为呢叶老爷的身体呢虽然还是挺健康，但是行动各方面真的是有点缓慢了啊。那我就看着叶老爷啊，叶老爷说我们呢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变啊，哇，我们所有的女同事都好开心啊，
是，
但是呢也很感叹。为啥呢？因为呢叶老爷呢是文慧在良友电台其中一位师父，他教我怎么样演绎这广播剧，特别是读一些稿子的时候怎么样将那个感情放进去。那我就回想啊，当初我有几位师父，哇，像这些呢就是我们的前辈啊，这个工作态度是很认真的，那这个对照一下现在的年轻人，当然刘芳老师除外啊，哎，我们常常说了，哎，这个一代不如一代啊，现在的年轻人不抗压，而且这个工作态度也不像我们以前，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呢这个可能要分门别类的来看一看哈。
是。
那就是其实90后啊或者80后啊，那其实压力的种类或者程度可能也不太一样了。
啊，最近我们就看到有一项的数据啊就出现了，它是针对呢全世界很多国家的80后跟90后啊做的一项调查。什么样的调查呢？就是工作方面的调查啦。
那原来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着更显著的工作压力，超过70%的千禧一代每周工作40小时。
哇，
那还有近1/4的年轻人一周要工作超过50小时。
哇，也就是说呢我们常常感叹呢现在的年轻人呢这个注重玩乐多过工作，其实是错误的。这是我们错误的这个主观的，
可能都注重的哈，只是没，只是想玩没时间玩。
对对对，哦，是的，说得很客观。你想想看啊，一周工作啊，超过1/4的年轻人一周工作超过了50小时。那印度的年轻人工作时间长，我想可能因为这个国家正在发展当中吧。那另外呢，原来澳大利亚的年轻人工作时间最短了，这个每周呢只有41小时。
也是正常时间啊。
对，正常时间的。那印度就超过了52小时。对，那咱们中国呢？
中国基本上是现在基本是48小时，哎呀，
啊，
那是很高哈，
也
是算比较
高
的
啊，嗯。但是以平均来讲，就是50小时，不是平均，就是对比印度来讲还可以啊。
嗯嗯，是，
但48小时，我真的觉得也是挺长的。我们还尝过这个日本的年轻人呢。
对，但是日本的年轻人呢是最希望工作到死的
啊，就是
37%希望就是工作到老，工作到什么时候，
嗯，
一直工作下去哈。
我们昨天不是谈到孤独死吗？在日本，因为日本是一个高度发展发达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跟社会，所以很多人可能他就是靠自己而已。
对对。
那如果他不工作，他等于是手停口就停了，所以因此他们可能就希望工作到死。还有这个价值观，
哎，
日本如果你退休了，可能就是对整个社会来讲你就是没用的，对吧？
是。那其实中国也不低哈，18%，相比其他的很多国家来说已经算是高的了。18%的年轻人呢希望工作到死，原因也是因为养家糊口嘛。
对，
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可能上一辈或者下一辈对他们的压力都比较大。
哎，但是我发现呢，在中国啊，咱们的年轻人呐，就是千禧一代啊，80后或90后呢，对这个前景还是挺乐观的。
哎，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的国家也发展的挺快的嘛，哈，各种行业都在一个比较欣欣向荣的一个场面。
是，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一个数据的时候呢，也许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对年轻一代的看法了。也要多一点的去体谅跟认识他们。原来现在的年轻人的工作压力真的是挺大的，一周工作48小时，这是中国年轻人现在呢工作的实况。那当我们在看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要求神给我们多一点的体谅，多一点的了解跟接纳。
这一天你过得如何？
展开双手。
这一天是神所赐，神在掌管。
新的早晨，新的黑夜，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邀请你一起
线上今天
都在耶稣基督。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呢？我们应该呢将这句话呢送给所有人，特别呢要告诉呢在我们当中年轻的弟兄姊妹啊，就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就算你现在一周工作要超过48小时，当你累了疲倦了，不要忘记了回到神的面前，让神呢让你啊重新得力。
是。那刚才我们讨论到中国的年轻人现在也很拼命哈工作，那原来呢他们呢也有一个期望什么时候退休
啊我来看看啊，中国的年轻人期望什么时候退休呢？哎，有一点出乎我意料啊。我以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
就都想早一点退休。
对呀，今天呢这一项数据呢可以帮我们校正一下啊，我们对年轻人特别是很年轻的一代呢，我们真的要刷新一下我们对他们的认知了。原来呢有33%，就是30%以上的年轻人啊，千禧一代的希望在65到69岁退休。
对，这个已经是就是所占比例最多的人哈，选择的。
在香港这边是65岁法定年龄退休嘛，对不对？内地也应该。
对，应该是早一点的哈，就是比就是基本上女士是60还是55哈，那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希望其实普遍来说是推迟一点哈退休的时间，那可能也跟就是收入啊养家啊也有关系。
对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啊各方面的变迁跟以前不一样了啊。那所以呢这个年轻人希望呢65到69岁才退休。好，第二高的是23%啊，就是20%多了。也是
60到64岁。
对，
啊，
这个就是一般的这个退休年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现在的年轻人还是有上进心的。
嗯，这个也不能表现出上进心，是很无奈的，啊，我觉得。
哦，就是被逼上进是吗？
对，就是也不能说上进到六十几岁啊，
啊
是就
是
一种就是觉得好，那可能按照现状的需求吧，可能需要到那个时间。
嗯，我就在想，可能啊，这个每个家庭就只有一个宝贝，
嗯，
所以呢，可能到他成年，譬如说八零九零啊，特别是八零后，
对，
他真的是要。就是养几个这个家中的几位家中的这个长辈，所以对他来讲呢，这个压力是挺大了。那可能要工作到这个六十五到六十九，对吧？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也发现哈，其实退休以后呢，很多时候就会有一种失落感，因为你突然发现哎，自己的价值放在哪里啊，或者怎么样。也希望通过这个工作的方式呢，来帮助自己在生活中充实一点。
对，因为呢，这个现在的年轻人或者说一般的人来说吧。这个健康情况比以前要好很多，
对，
所以当他六十岁或六十五岁，他觉得他各方面还行，而且他很有经验，就像呢我们的叶老爷呢他来看看我们，哎，给我们指点几下，就已经非常好了啊。
嗯，
好，我们来看看呢，年轻男女希望在什么情况之下离开工作岗位呢？
嗯，年轻女性的最高的一项呢，就是孩子出生呢，最大可能离开岗位了。
嗯，
那男性呢，其实关于孩子出生是排第二的。那么最高是什么呢？哎，原来是希望度假哈。
哎呀，这个就是男女大不同了。
嗯，
女性呢，通常就会比这个焦点放在家里哈，以家庭为重。
嗯，
男性不是不以家庭为重，你看他第二高也是这个孩子出生。
对，其实呢。男女呢两个最高呢都是孩子出生和希望度假，不过呢男性是希望度假高于孩子出生，女性是孩子出生高于希望度假哈。
啊，所以呢希望度假原来成为男女大家共同的愿望了。
对，
那可见呢这个大家呢是多累啊。
嗯， 嗯， 嗯，
因为呢根据文慧亲身体力就是亲身的经验啊，经历就是呢，我很累的时候我就想放假了。
哎，是，
对不对？
嗯，那现在尤其是看看这个工作时长哈，也非常能够理解了。
对，那我们说过呢，今年是宗教改革五百周年呐。
嗯，
其实呢，宗教改革呢带来其中一项的影响呢，就是呢改变我们的工作观。
嗯，
以前呢在这个属灵的范围来看呢，工作呢是属事的。
嗯，
啊，所以呢我们要看重属灵的事物，这个工作呢就不要那么看重了。但是呢宗教改革带给我们一个改变，就是呢工作是神圣的，因为呢神给我们有工作。
嗯，
所以呢千万不要看轻你的工作，因为呢你的工作就是神给你的工厂，是神给你的呼召。那基督徒的工作观呢应该是侍奉官，
嗯，
就是我在工作当中呢来侍奉神。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呢，我觉得是没有退休之日。
嗯，对侍奉来说是没有退休的。
对，因为你的工作呢你可以从岗位退下来，但是呢你在不同的岗位里头，就是你不同的工厂，你永远都在神面前侍立，在神面前服侍，就像我们的叶明道叶老师叶老爷一样啊。所以当我们今天分享这个数据的时候，一方面帮助我们认识年轻人的工作实况以及他们的工作愿望，
嗯，
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重新的去思考我们自己的工作观。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恩你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不同的岗位上。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每个人的工作中虽然有一些辛苦的时候，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社会压力越来越大，
嗯，
但是我们相信主啊，你帮助我们，你保守我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的，
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回到你的面前，使你使我们重新得力。主啊，你真的是重新的更新我们，
是
我们来到你的里面能够体会到这种新的力量。那主啊，我们也真的求主纪念我们每个人手中的工作，
是
让我们知道自己到底为何工作，
是
也为何如此的忙碌，也让我们心中的那些挂虑担忧都能够卸下，把我们所承担的这些重担交托给你，让我们所担忧的我们年轻一代所面临的一些对长辈的压力或者对下一代的压力全部都交托给主。
是
主啊，知道你看顾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迈开步伐向前走，不在花花世界中停留，我已找到世上唯一的拥 做我亲密的朋友，唯一的永久就是耶稣爱我，他甘心做我亲密的朋友，唯一的永久就是耶稣爱我，我今生今世有主意。
没词儿，
没词儿。
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朋友你好，对中国人来说呢，上帝这个词呢，并不陌生啊。今天就跟你谈谈上帝这个词，因为呢，早在公元前的1100年前呢，就是中国商朝的时代，人们已经有了上帝的观念了。那这个事实呢，我们可以从商代的甲骨文里头看见，当时的人们所认为的上帝是有人格的，也是看顾人间的万物的，而且呢，它是根据人的道德理性表现施行赏罚的。当时呢，只有一神的出现，就是只有一位神，那就是上帝。不过呢，他们对上帝所知道的并不多，因为那个观念还是非常肤浅的。不过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呢，由于战乱和动荡，生灵涂炭呢，人们就开始怀疑和质问上帝了。为什么这个神不顾念生灵啊？为什么老百姓要受那么多的苦难呢？等等等等，这就引发到后来有不同的宗教和哲学的兴起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上帝这个词是中国人本来就有的，不是外国传进来的。后来呢，到了16世纪，天主教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教，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呢，就把基督教所信仰的这个神翻译成上帝，因为感觉中国古代对上帝已经有了起码的认识， 虽然还是非常模糊，却是没有偏差的，而圣经将会使他们对上帝有更丰富和全面的认识。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传教士，他们就认为为了不想中国人把他们古代所信的上帝跟西方所传来的基督教混淆，所以呢也就不赞成用上帝这个词儿，而直接呢用神这个字去称呼。不过呢，无论翻译成上帝或者是神，他们所指的呢都是圣经所描述的那位独一的真神。那么圣经中所说的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这其实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回答的，以后我们慢慢的说啊。事实上呢，我们穷一辈子的经历也没办法完全的了解神，因为神呢是超越我们的智慧和知识的。不过简单扼要来说，上帝就是一位无始无终、自有拥有、创造宇宙万物、赐予生命的全能的主宰。这位神是完全无限的，所以呢，神的信实也不会改变，而他的至仁、至爱、至圣、至洁永远都是一样的。他不但是造了万物、造了人类，而且他也深爱人类，为人类的需要和软弱做出了最美善的安排，还有补救的方法。这位神为人所完成最大的事呢，就是为人成就救恩。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神，不单是要知道神的存在、神的作为、神的伟大，我们更要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神要与人建立的关系。那这样一位全能的上帝对我们才有真正的意义啊。
谢谢罗辉老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的圣经词汇知多少。
是，今天呢就说到上帝，原来上帝这个词是一个很古老的词了。
对啊，咱们中国人呢原来早就有上帝这样的一个概念了。
是，只不过是知道的不多哈。
对，有的时候是不知道是谁
啊，
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们里头呢的确有这样的一个寻求的心，因为呢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的确呢就将这样一个要认识他、要寻求他、渴慕他这样的心放在我们的里头。但今天呢我们听到呢罗文辉老师讲的，就是上帝不仅是创造我们的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统治这个世界、管理这个世界的，因为他是造物主。那就想一想，我们对上帝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尊崇之心呢？我想当我们认识这个词汇的时候呢我们不仅要去认识，我们也必须呢在神的面前呢求神帮助我们好好的去默想思考。好，接下来呢仍然呢是刘芳老师跟文慧还有大家一起呢来学习的好机会啦。
就是陈长老分享耶稣的比喻。
老师，为什么你对群众讲话都用比喻的呢？
关于天国奥秘的知识已经赐给了你们，你们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的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
来吧，就让我们一起聆听陈蒙恩长老主讲，跟随耶稣的脚踪行，
耶稣的比喻。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要和你思想主耶稣有关释羊的比喻。请我们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第3节至第7节，第3节至第7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用比喜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到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领车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一个背景，那个背景就是第一节第二节所提到的，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 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所以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当时正是对这一批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讲。因为当时这批法利赛人文士呢，他看见众税吏，许多的税吏和许多犯罪的人都挨近耶稣，都来到耶稣这里要听耶稣讲道，甚至耶稣和他们一同吃饭。所以呢，这批所谓高高在上的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就看不过眼，他们就在那边私下论断耶稣了。他说这个人呢，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看不起耶稣，好像背后在那边定罪。主耶稣知道了，就对他们说，他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他说失去一只，不把99只撇在旷野呢？那么这里很清楚的，这个失掉的这一只羊，迷失在旷野的这一只羊，就是预表表征着众税吏和罪人，那些在罪中打滚的。因为税吏为何是罪人呢？税吏就是敲诈勒索啊，他们经常会有这种犯这些错。还有罪人呢，是指可能有的是妓女啊，有的是在罪中打滚的那些。那所以呢，主耶稣在比喻里面就说，在一个羊圈里有99只羊，原来是100只，但现在失去了一只，这一只在哪里？在旷野。而这一只失去的羊，就像你们所看为的是罪人的这批人。然后呢，耶稣在比喻里面就说了，他说那一个主人100只羊失去一只，他岂不撇下99只在旷野？这说明他可能是在旷野牧羊，整群的羊忽然间发现100只少了一只，他就会先把这99只留在旷野的地方，然后呢就寻找那失去的羊，那一只离群的羊，失去的羊若不找回，就会立刻给豺狼吞吃掉，给其他野兽吞吃掉。所以牧者呢，牧羊人很着急，立刻要寻找，直到找到。特别留意直到找到，这个直到就是说，因为失去一只羊就等于失去他的财产，是他心爱的羊啊，所以呢他不可以失掉一只，他是一直寻找，从这个山岭找到那一个山岭，从这个旷野找到那边的旷野，到处寻找，是不放弃的寻找，直到找着，非找着不可，非找着就不停止寻找，不会停止寻找，就一直要找，直到找着。找到了就会什么样？他就翻翻喜喜的绑在肩上。羊是给他走路的，为何会绑在肩上呢？这个牧羊人呢，找失迷的羊已经很辛苦了，已经是满山遍野到处寻找，非常辛苦。按理找到之后呢，就赶着这只迷羊赶回羊群就够嘛，不是赶哦，还要把这只迷羊赶在肩头上带到羊群当中啊，那是很辛苦啊，一只羊很重啊，况且他已经是四处寻找，已经非常疲累的，要赶在肩头上，不是羊叫他背啊，是他自己愿意背羊啊。为何呢？因为他太高兴了，翻翻喜喜赶在肩头上回到家中。扛在肩头上的目的是什么？是怕这只羊再跑掉，所以喜欢把它背在肩上，把它背回家。他一面赶着99只回家，同时把另一只失迷子背在肩上，背回到家中。然后呢，就请了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同我一同欢喜吧。哇，他失去一只羊找到之后，还要欢喜到什么程度呢？还要叫邻舍朋友都来告诉他们，我失去的羊现在找到了。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也会有这种经历。有时呢，你家中有什么哇宝贵的东西失掉了，但是过不久哇，你忽然间找回它的时候，那一下子很高兴啊，哇，失去贵重的东西找回来很高兴。你可能会告诉自己的家里面的人，哎，我找到了，真是很高兴啊。那个人很高兴的是告诉这个邻舍啊、朋友啊，告诉他们说失去的羊找到了。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就是说出了天父的心，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讲整个比喻最后的结论就是天上欢喜，当然天上欢喜除了天父还有主耶稣，你竟然还说还有主耶稣。所以这里所说的牧人就是主耶稣，羊失迷的羊表征的所有未信主的人，他们是失迷的羊，他们需要神的救恩。所以呢，今天亲爱弟兄姊妹，主的心意还不仅仅说教会中已经有99位信主的在教会里面聚会了， 我们要寻找的是还有迷失的羊啊，很多未信主得救的，可能是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他们还未得救啊。牧者的心在哪里？牧者的心在寻找这些迷失的羊啊，牧者的心在那边等待着这些失迷的羊快快回归羊群啊，快快信主得救啊。所以我们要有责任呢，体贴主耶稣基督的心肠，为他们带祷。我们加入寻找的行列，主耶稣寻找的工作没有停止，他直到找着。所以主呢，不仅是以往寻找了拯救千千万万人，今天主继续在寻找，在寻找很多世上的徘徊在世界旷野里，免得他们给魔鬼吞吃。所以主要寻找他们直到找着，这是牧者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加入这个寻找的行列，我们天天为万人的灵魂得救代祷，常常为他们灵魂得救代祷。现在许多世人就像迷羊那样迷失了，迷失了方向。人生就是一个迷失，最原文的意思就是 missed mark， 就是人迷失，人迷失方向啊。所以我们实在需要加入寻找的行列。然后呢，你会看见当牧者寻回这个迷羊的时候，背在肩头上，这就说出来一个人信耶稣的经历啊。我多年来蒙神恩典，主领很多很多的布道会，看见很多人信主，但每一个信主的人，他们好像给主背在肩头上了。初信者特别喜乐啊，你知道羊原来是自己走路嘛，他给找回的时候是给这个牧者扛在肩头上，整个人轻松啊。很多初信者都有这种经历，原来是满身愁苦，满心重担，一信了耶稣之后啊，拦住虽然在那里，他心灵的担子没有了，哇，他整个人好像主为他背了重担了。从前有一个基督徒，当他面对很大困难的时候，他祷告神帮助他，切切祷告。有一天晚上他发了一个梦，梦中梦见他自己呢走在一个沙滩上，当时他知道沙滩上有两对的脚印，他看见第一对的脚印知道是自己走的，另旁边的脚印是主耶稣与他同行，他觉得很平安，有主与他同行。但是他说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忽然间梦中看见变成一对的脚印，他就不明白，对主说，主啊，为何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留下我，叫我独自面对呢？主对他说，我的孩子，这一对脚印不是你的，是我的，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我把你背在肩上啊。他醒过来，原来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主不仅是与他同行，是背着他行啊。这或许能够说出这一只迷羊给牧者扛着回来的经历。很多初信者信耶稣之后，就好像给主背在肩头上，所有的担子主担当了，充满了轻省喜乐平安。耶稣说，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求主叫我们在主面前都有这样的看见，靠着主能够经历了在基督里的真正的安息平安。同时我们加入传福音的行列，广传福音，带人归主。当一个人信主之后，天上是有千万使者欢喜快乐。弟兄姊妹，你盼望父喜乐吗？多传福音，多救灵魂，天上喜乐满足，我们也喜乐满足。
在那一步一脚印的沙滩上，我独自漫步走过，回忆往日的时光，曾经虚空，曾经叹息，曾经无奈遥望星空。在那一步一脚印的沙滩上，我独自漫步走过，回想过去的情景，有时失落，有时哭泣，有时无语问苍天。自从主耶稣进入我心中，我的生命有新的改变，因为他爱我，保守安慰我，抚平我忧伤，抹除心。沙滩有耶稣相伴，
永不再孤单，我要一步一步跟随他脚步，虽有黑暗有苦，他必救赎看顾。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今天呢，刘芳老师跟文慧在这提醒大家，已经可以呢开始报名参与本周的背经剧啦。
嗯，本周的经文是罗马书的8:28。那么我们昨天呢也提到啊，这个经文中提到得益处啊是重点。那么就有一个问题说到，哎呀，哪些人可以得益处呢？这个问题其实挺简单的哈。
对，
那就说到，哎，那你是否是其中一位呢？
对，如果我们看经文的话呢，我们就知道爱神的人得益处。
嗯，
哎，还有呢，就是按他旨意
被召的
人啊。原来就是呢，这两类人呢会得益处的。好，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啦，什么是爱神的人呢？
嗯，怎么界定哈？
哎，谁敢说自己是爱神的人呢？
是
大概没有一个人敢说了啊。嗯、但是，那我们就没办法得益处了，是不是呢？好，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呢、啊、这两类人的意思啊。爱神的人呢，根据约翰一书4:10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
嗯，
然后呢，约翰一书的4:19说什么呢？
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所以呢，原来爱神的人，请你记住啊，是神所爱的人。
嗯
啊，也就是我们爱神的动力呢，乃是呢来自于神先爱我们。
嗯，
因此呢，不是我们能够爱神，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的爱里头呢，我们愿意呢去爱神。
嗯，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第二个呢，其实耶稣呢也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是爱神的人。
嗯，
约翰福音14:15说什么？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诶，还有14:23，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所以请记住了，遵守神命令就是爱神的人一个生命的表记
见证
啊，见证。对了啊，那爱神的人呢，就是遵守神的命令的人，那很自然就会走在神的道路上，也合乎神的心意。虽然呢，我们要承认不能够避免世界的意外或者苦难，
嗯，
但是呢，我们却能够有神的看顾和帮助，所以能够得益处。我们可以参考现代中文译本啊，就是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什么？
都得益处。
好，这个是呢爱神的人。那第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嗯，
那什么意思呢？如果看字面，就是蒙神恩召而得救的人呢、啊、
嗯，是。
那我们要问了，什么恩召呢？
嗯，什么样的恩召哈？
对，我们可以参考呢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说的，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所以请记住了，我们是被神呼召而信靠神的人，有圣灵的内住，是能够和神同工，使我们在万事上都得益处的。这个也就是吕振中译本所翻译的，上帝在万事上都和他们
同
工，来成就有
益
的
事。
那今天呢，我们抛出一个问题，就是想一想，在未信主之前，神是如何保守看顾你，如何引导你信主的。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那今天要为山东孙弟兄他们祷告，那就是他与同工到边境做侍奉，愿神看顾他们的工作。
好，我们一起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有机会与你同工，你也将一个服事的心放在我们的里头，
是，
所以我们感恩，因为你引导山东孙弟兄以及同工们到云南边境来参与服事，参与事工，我们就求主保守他们一路的行程平安，不论他们到哪里，求你为他们开传福音的门，好让他们有机会将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
是，
也求你保守他们彼此的对工，能够彼此的配搭，以至于他们所到之处能够见证你的名，也经历到你实在是与他们同行一起同工的主，谢谢你，愿你保守他们身心灵的健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爱背经句。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引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并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到永远。阿门，
阿门，
阿门。
姊妹，你已经非常棒了，我告诉您那。这篇诗篇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包括文慧啊，
是
已经背了很多年，但是呢刚才您在背的时候呢，我也是翻开了圣经，因为我不敢担保呢。
我一生一世，
在听到您背的时候呢，我们是很感动的，真的，因为我知道您是用您自己生命经历呢在背这一节经文。
耶和华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直到日月，
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如果您参与了我们的背经句啊，请您一定要透过短信呢将您的资料告诉我们，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头呢请您注明了线上。
立冬了，要注意保暖，也谢谢您的收听，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每一天，全新的一天。
新的盼望。